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以赛亚书第二耶利米书第二章二十节到第三十七节。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十节到三十七节。二十节的二十节一开始，因为耶和华必不侍奉耶和华点点点这几个字是加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小字，或者我在古时，或者这个，我觉得这段圣经呢，我的理会，我读的时候一开始读的时候，我说三个字加上去是多余嘛？我必不侍奉埃及，或者我必不侍奉别神，这个是我们能够体会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耶和华神为什么在古时候，解开他们的轭，要折断他们的，解开他们的绳索呢？是他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埃及人法老把轭加在他们的身上，是吧？把绳索这个捆在他们的身上，就让他们在埃及地为奴，让他们在埃及地做很多的苦工，让他们在埃及地由不得自己，让他们在埃及地的这样的光景，因为他们呼求耶和华。那么这个情况我们常常有，我们在遭遇到一些我们真是很为这个力不能胜痛苦这个时候，我们一定会神啊，若是你让我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我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想通了。但是我们是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事过境迁，上帝为我们解决了一些事以后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我行我素，仍然只是按照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去行呢？因为在这边讲说去身行淫，他的问题几方面，一方面圣经也不会乱写，或者只是一个寓意的这个写法。那么其实我从前一直有这样的问题，我也看过一些书，那么查过一些当时迦南地的这个所谓的巴黎，因为真的在拜巴黎的这一个过程的里面，他们称之说是拜偶像，事实上怎么样呢？事实上迦南人在这个拜这个巴黎的所有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过程的里面，到最后一定有杂交行淫这样的一个这个节目。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有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以色列人要去拜偶像到底是为了要去行淫，他们到底是就是他们确实的身体上也有淫行，而且怎么样呢？他们的心灵上也转向了别神，这件事情是双重的，一个是心理的，一个是行为上的。就是假如拜偶像只是心灵里面的行淫的话，就是对耶和华不忠的话，那么他们在其实在敬拜巴利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也有真实的淫行。这两个角度来看的话，变成是一件事情，就是一体的两面。而真正的关键在哪里呢？真正的关键是他们会这样做，离弃耶和华，不侍奉耶和华，最大的原因他们只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肉体需要。其实人肉体的需要有很多，有的也没有错，有的也是根本。因为欲望是上帝创造人里面，或者这个本能欲望是上帝创造给所有有生物的创造之物，让它能够继续存活繁衍下去的一个最也很基本也很重要的一个本能。但是呢，上帝给人是不一样，上帝给人有理性，上帝给人有良心，上帝给人有许许多多这个像神一样，可以像神一样这样的一种属性在人的里面。但是呢，等到人不可以像动物一样随着本能， 做许许多多不像人做的，只像禽兽做的事情。比如说你，你肚子饿要不吃东西啊？可以，你能够随便肚子饿了把人家的小孩、把人也统统拿来吃吗？但是狮子、老虎这些动物就不管你，它肚子饿了什么它都吃。就是说，我们人跟动物之间的差别，在我们满足的这件事情里面，我们要有一点人的尊严，但是很可惜。我觉得拜偶像怎么样？拜偶像就是为什么讲这个拜偶像是行淫？这个原因就是一个人为了满足他自己所想要肉体的满足，根本他就违背了上帝造人的时候人的形象里面可以不这样做，仍然可以存活的很多的这个事情。以后怎么样呢？以后这个你说欲望，肚子饿了想吃东西啊，这不是上帝给所有的动物都有的吗？但是人肚子饿的时候要想吃东西，可以跟动物一样吗？不可以。那么好，人要繁衍后代的时候，慢慢成熟了以后怎么样呢？他可以像鸡猪猫狗一样这样吗？所以人有情，人不但有欲，人还有情。这个人的情是怎么样？这个人的情也是人跟人之间相处的一个很基本的，或者也是必须的。但是很可惜的是什么呢？很可惜的，神创造人的情欲，也创造给人有圣洁、公义、慈爱啊，各方面圣洁各方面的属性在人的里面的时候，就让人可以不让情欲变成邪情私欲。但是很可惜，当人不敬畏神，这个不把神当神，而且也不愿意跟随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人的情欲就变成邪情私欲。这个邪情私欲一来怎么样呢？就变成他的偶像。这个邪情私欲会成为人的偶像，成为人离开神永无止境追求自己的那一种的心灵里面的阴性。但是假如说在身体上还有一些真实的实质的阴性的话，就证明说其实实质的阴性人他都只是为了满足这点情欲吗？就是说当一个人不按照神的心意去满足他自己的情跟欲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来讲，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拜偶像，不把神当神。他慢慢怎么样呢？而且会一再做，一再做，一再做，做到个地步，像圣经里面耶利米神给他看见，你看看你们在各高干各青翠树下，你看你们还要想湮灭你们犯罪孽的痕迹，但是你在我面前仍然这个显露出来。你只要看看你谷中的路，就知道你所行的如何。有的时候因为是暗中所行的，因为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一直这样的，本来以为说什么叫青翠树下，就是大树底下，人家一般人看不见了，对不对？什么叫做高岗上，不是一般人去讨生活要种田啊种地啊该去的地方嘛，是不是、啊、那边的人比较少，比较隐秘。但是你知道你刚开始第一次去是隐秘啊，等到你跑了三年五年八年一天的往跑这条路的时候，不是跑出一条路来了吗？假如说一个人可能还要跑几年，每一群人大家常常这样跑的话，不是三五天就跑出一条路来了吗？路是人走出来的吗？今天你看看今天这个世代里面，信耶稣人不信耶稣人，我们嘴巴这样讲，就是就到时候怎么样？神的儿女跟外邦人跟迦南人，他们拜巴黎，他们搞这些东西统统搞在一起了嘛？大家一起去满足他们的，大家一起去追求满足他们的情欲上面的这个邪情私欲上面的需求，结果怎么样呢？神的儿女跟外邦人有什么不一样？他们迦南人拜巴黎，他们也拜巴黎，迦南人做这一套，他们也做这一套。我们常常把拜偶像以为是庙里面去拜一拜， 不，在这个地方，犹太人他们拜偶像，不是说去拜一拜，那一个重点在他们要想要得着他们情欲里面所想要得着的满足，而他们情欲上面得着的满足是耶和华上帝不许可，因为知道这样人这样有无止境的满足他们的邪情私欲，让神创造人，神呼召神百姓的这个目的，对人好的这样的一种为着人的缘故的很多的事情就统统破坏了。上帝不许可，那么怎么办呢？他们就要找可以许可的，他们找可以认同的，对不对？此处你不让我这样，对不对？我找个可以让我这样的吧，是不是这样？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一种敬拜的方式，其实我们是可以学生命功课的，这个地方不许可我这样，其实你回到家要敬拜可以这样吗？你跟一同跟你有差不多的一起敬拜可不可以？因也是可以的嘛，敬拜上帝不错，但是呢敬拜上帝重要还是用什么方式来敬拜更重要，人需要搞到一个形式更重要，你不能够按照我这种敬拜的方式你就走路，或者我就找另外一群人是这样敬拜方式的，我去这一种算不算也是满足自己的一种欲望呢？只是假借所谓真理的名义在那边行事呢？我们好好去思想，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话呢？我的领受不要把我的领受当作真理但是我的领受是这样，所以我也正是这样行。假如我做一件事情只是为了满足我自己的喜好，哪怕是假借圣经的理由，这都是拜偶像，都是行淫，因为怎么只是满足自己嘛，对不对？非要跟一个人闹到一个告上法庭，我的意思还不是做生意啊什么，是在教堂也好，这个财会组织也好，七七八八非要告到法庭，非要告赢你我才高兴吗？这不是拜偶像吗？这不是满足自己这种什么吗？我觉得太普遍了，以色列人是这个样子，先知耶利米神给他看见了。今天假如用这样的一种思想思维，我慢慢去看圣经里面启示的，其实耶利米所说的光景，今天又何尝不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说是相信耶稣的人基督徒的光景吗？我们多少人我们一个东西想要满足的时候，是不是啊？我们不做成，我们不达到，是不是啊？我们就不甘休。至于上帝要不要给我们，不管，我一定要，就是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做到。真的，我们好好思想，这难道不是以色列人当年会离开神去拜偶像的一个根本内心世界的原因吗？他说：“你看，看你路中的，就是你是个什么快行的多风侠，狂奔乱走。你这个兴起的时候，你欲心发动的时候，就西风起心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你看看，当我们想起一个什么样的想要干嘛的时候。”我也甚至想不通跟很多人交通，对不对？他一想起要吃牛排，说非要跑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吃，你能想象吗？我没办法想象。啊，想到是想看一些什么东西，就非要上这个网去看不可，我不能想象。这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吗？想要去哪里玩，不去是不行，谁拉得住他？真的，我们想在我们生活里面，不要以为说只是以色列人是这样，今天我们哪一个人不是这样？感谢主，我相信有的，但是问题是你是我吗？ 假如不是的话，我们读到先知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怎么样？我们是要遮掩，我们是要什么呢？我们是要在神的面前还要一直说，要用一种方法，人为的方法，用碱用肥皂，好像来把它洗洗干净呢？还是遮掩起来不让人家知道呢？还是我们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拜偶像的这个事实，来面对我们屈身行淫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用的方式更多的碱，更多的肥皂来怎么样呢？来淹死。今天罪恶除了耶稣基督的宝血，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遮掩。我再说一次，就算人原谅你了，你只要我们只要，就算人原谅我了，但是呢，我们不跟神真心的悔改的话，你知道真心的悔改有种力量，让下一次遇到同样的事情给你一种力量，可以怎么样抵挡罪恶的引诱。一个不真实向神悔改的人怎么样呢？他只要说，哎呀，太太原谅他了，丈夫原谅他了，或者是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原谅传道人了，或者传道人还是可以接纳这样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就了事了嘛。不像耶稣基督的这个悔改，十字架的宝血，没有去涂抹他这个罪。人用再多人的方法，那只是什么呢？那只是掩盖了表面，没有实质的。因为我们下次碰到同样的问题怎么样呢？我们还是没有力量去面对他，因为我们没有真心的悔改，也没有跟耶稣基督十字架跟主的生命在这个区块上连接的时候，我们只要怎么在人面前人不看出来就好，我们只要在人面前人好像认为没有事就好，是这样的吗？耶利米接着神的话告诉他，我们不要想用碱用人的方法用肥皂来好像来洗我们的这些罪，洗不掉。既然是洗不掉，那你怎么能够说我没有玷污，我没有随从中巴力？弟兄姊妹，其实神，我们任何一个人犯错，我们只要悔改，神都原谅我们，给我们一个重新的开始。但是今天一个问题怎么样？今天人就是不愿意，因为心里还偷偷的爱。我自己的生命里面一点点的经历，等到有一天真的我厌恶这样的一种罪中生活的时候，我里面有个真实向神的悔改，我的悔改不但耶稣赦免我，而且产生一种极大生命的力量，因为我真的厌恶了，我也愿意靠着主来胜过了，没有什么罪恶胜不过的。弟兄姊妹，我真的，你们相信我，我愿意这样讲。我今年活到62岁，人生里面哪有什么罪我们没有犯过的？昨天跟一些年轻人来这个交通一些两性的问题，我突然想到，我已经是个老男人了，男人犯过的错谁没有犯过？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当我们敬畏神，我们愿意走主的道路，我们里面的敏锐度越来越强，不想去掩盖什么，而且到个地步怎么呢？真的有的时候会恨恶主啊，我还怎么是这样的人，求主你赦免我。发现会有一个极大的力量，不但得着耶稣赦用宝血赦免我的罪，而且怎么样，给我一种生命的力量，可以去面对下一次的诱惑。这一件事情是真实的，但是很可惜，今天人不是，今天人要用碱，今天人要用肥皂，怎么样在人面前来遮盖，遮盖得了吗？遮盖不了。但是神的百姓就是这样，我不但相信神的百姓是这样，今天多少神的儿女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因为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更坚强的思想，就是我要跟随主，我真的要主，没有主我就完了，以后怎么样呢？因为这样的一个 真心胜过了想要掩盖很多这个罪恶的事情怎么样呢？以至于就成为一个可以胜过罪恶的力量，更多的依靠主，而不是一直查一直查一直查，查到最后怎么样呢？查到最后被人家抓包了，查到最后怎么样？那被人家怎么样了以后怎么样呢？表面上去不得不这个悔改一下，事实上怎么样呢？心里面从来没有为着他做错的事情悔改，只是觉得我倒霉曾被你们抓到了，你还有那么多人没有被抓到，你们为什么不去说他，光来说我呢？就算要悔改，我不晓得真悔改还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在那边跟人家说几句场面话。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以色列百姓会这样，我们谁敢担保我们今天贪爱世界上可以满足我们肉体情欲的许许多多我们的喜好，我们走的路不像当年以色列人所走的路呢？我再说，以色列人神把他的捆折断了，神把他的绳索解开了，他到最后到底是为了满足他自己所想要的，在那个地方摆上了他一生呢，还是为着解开他这个折断他这个向上的轭，解开他捆绑的绳索，而愿意好好为解开折断他捆绑了这些东西这一位神来侍奉他呢？我们到底是怎么样？人家说想不通，弟兄你怎么是这样的一个？我说因为在我从小到生长过程里面有很多的恶，有很多的捆绑让我里面痛苦，但是到最后我发现我的主耶稣他为我折断，为我解开，我真的就愿意一生真正的侍奉他，我愿意真正的一生好好的爱他跟随他。但是有这样的心不代表这个在世界上眼睛看见的这个肉体的情欲就没有了，还是有的嘛。因为我在说这些是上帝造我们人的时候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生活，让我们可以活下去，让我们可以繁衍子孙的嘛。一步差而不愿意跟随主的话就不补偿，因为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是没有底线的，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又在发明出一些可以吸你的眼睛，可以满足你肉体情欲许许多多的东西，太多了，生活上的、心理上的，是不是啊？各方面的东西还一样一样的在这个发明出来。今天很简单嘛，其实上帝要用这些东西来满足我们，对我们的好的，上帝造的时候都把它造出来嘛。我的一个最基本的体会就是这样嘛，上帝觉得美国好，这种生活环境好，上帝造伊甸不能够把它造成像美国一样吗？还有人用手那么辛苦的搞了个多少年以后才慢慢的给它搞成这样，需要吗？今天你看看活在美国人身心灵健康还是不是活在像美国这样的人生心灵更健康？你们以为活在共产主义国家底下的人身心灵要比在美国活的人来得不健康吗？你去看看在杭州在哪里早上起来七八十岁的老人骑脚踏车干什么的，奇怪，也没有骨质疏松，也没有干嘛，是不是这样？为什么？什么样生活的环境是让我们身心灵会健康的？这样的环境今天的基督徒愿意去吗？以色列人的光景摆在我们的眼前，犯错了还要想遮盖，标准的法利赛人，标准的文士，懂圣经，但是自己生活里面喜好的哪一样是圣经里面神所喜悦的呢？求主怜悯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一段里面讲的非常重要。第二段讲到一个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说好，你不要我对不对也没有关系，你不要我的结果你就会蒙羞，你不要我的结果怎么样？以色列家你会蒙羞，不但蒙羞，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也照样蒙羞。 就是我们一个人贪图肉体上面的享受，想要满足我们自己，不管吃喝，各不管是食衣住行娱乐啊，各方面是不是啊？我们只想满足我们自己。到有一天我们会，其实我们就在拜偶像了。到有一天怎么样？你看看今天人有多少的痛苦，今天人有多少的所谓的羞愧啊，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妻子儿女，或者心里面的不平安，这些事情的原因怎么样？都是因为拜偶像所惹来的嘛。今天都是因为我们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喜好的需要的，我们的选择是这样，结果自己带来的嘛。那在这种情况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你看看嘛，你想要满足你的这些，让他们来救你嘛，给你不痛苦嘛，啊，电脑会给你不痛苦吗？假如他是你的偶像，啊，蹄膀牛排是你的偶像，等到你痛苦的时候，对不对？半身不遂的时候，他能来救你吗？今天神的意思就是，你拜的那些东西，你真正拜的那些东西，不管它是木头石头做的，等到你遭遇事情的时候，让他们起来救你吧。今天有多少的人随着自己心中喜好的心，遭遇痛苦的时候，你喜好的事情能救你吗？这是我每个人都会经历的嘛。你选择买，是不是要跟老公吵架，要跟老婆这个骂架，对不对？满足了你一时的好胜好强，对不对？好了，婚姻不幸福了，你自己是个大偶像，你拜你自己，你自己能够救你吗？这是一件很明显的事。人家说弟兄你怎么知道？嘿，我从前是一个我什么人都不理的人呢，今天有很多年轻什么酷酷酷，对不对？我45岁比他们就更酷，45年前都比他们更酷的。我爹妈老师，我谁理过？你说我冷漠冷漠，我比谁都冷漠的。这样的结果怎么了？这样的结果到最后被圣灵光照，我发现我有一个最大的偶像，我拜一个最大的偶像就拜我自己，很简单。我只要喜欢的，我想要满足的，跟人家闹就闹，跟人家打就打，跟人家怎么就怎么。我想做的时候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发疯起性的牛一样啊，谁能够拉得动我？然后我到最后发现我自己内心上是痛苦的时候，我能救我自己吗？我拜我自己，我自己想干嘛就干嘛，这是一件好事吗？我到底要听我自己的这个起信的时候所想着要做的一切呢，还是我真的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能够愿意被神来引导，被神来管束呢？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这个世界什么，这个世界 create 起来的一个 society， 一个社会，一个环境，它就是要给我们人永无止境的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要这样这样来满足。今天我们常常怎么样呢？就好像以色列人进到了迦南地以后怎么样呢？他们想要的七七八八东西，他们就在那里跟随当地的这个迦南人一样拜巴黎。今天我们有哪一个人不拜这个世界的巴黎的？讲来听听吗？我们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灵性的光景能够不像以色列人吗？我们在世界上失去平安喜乐，有许许多多的这个羞辱，是不是啊？从哪里来？就从我们自己那样的一种心态来。所以上帝怎么说呢？上帝说，我怎么在跟你们争辩？事实不需要跟你们争辩了，事实就让你们知道了。因为你拜的东西，等到你真正蒙羞的时候，他不会起来，这个来救你。他也不能够对你有任何的帮助。弟兄姊妹，当我们选择了一个东西，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痛苦来的时候，你的选择，你所拜的，你所爱的东西，能够帮助你解决你今天的痛苦吗？我们走在神的路上，你会发现人对我们的轻蔑让我们心里面不高兴，但因为我们走的神的路，所以耶稣怎么说呢？人若因为我怒骂你们，你们要欢喜快乐，有没有？何等稀奇的事情啊！同样是面子，一个是因着主， 怎么样？我们还大大的欢喜。一个是因着自己怎么样呢？越为自己的面子，以后羞辱越大。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看看这段圣经里面，神借着耶利米向我们说的话。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呢？下面我觉得还有一个是，哎，我责打你们的儿女是徒然，他们不受整治，你们自己的刀吞灭你们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这边的狮子跟这边的先知跟前面讲到的这个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不太一样。这边讲到的先知，这边讲到的先知什么？是真正为主做出口的先知，一直为主做出口，就算别人要杀他，他也甘心被人家杀中这个先知。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前面讲到君王、首领、祭司、先知，这些先知是什么呢？对他没有损害的时候，他就神要他讲什么就讲什么。等到有一天对他自己有损害的是什么呀？神要他讲什么他就不讲了，他就讲别人喜欢听的话。是先知有，那不是只有一种先知，有好几种不同的先知嘛。假先知还有90%的假，70%的假，50%的假。但是先知变成100%的先知，人家刀砍他，人家要他的命，他也照样只传神的话。今天我们不要黑，不是黑就是白，不是真先知就是假先知，这也对了。就是99%的先知，还有1%是假，也可以叫他假先知嘛。今天我们很难去辨别。我们只看到他的99%是真的，对不对？那1%是假的，你怎么办？假如你碰到一个是50%是真的，50%是假的，那你怎么办？你知道，哎，一般这很冒险呢。他这样跟你讲，到底是神要他讲的，还是他为他自己目的讲的？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看今天我们听传道牧师长老讲话，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啊！圣经要自己读，不要让人家来为你读。今天世界上有100%的先知吗？有吗？假如有，早就给人家杀了。我告诉你，像以色列的先知，多少以色列的先知，圣经里面说，你们用刀杀真正的先知，好像残害的狮子一样。什么叫好像残害的狮子一样呢？变成没有人，连人性都没有嘛。弟兄姊妹，以色列人会这样，我们会这样吗？好，人不但会犯了罪以后会湮灭啊，想办法不给人家知道，还有怎么样呢？人犯了罪拜巴利以后，引起了许许多多他生命里面的痛苦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不求告耶和华，他去找亚述，他去找埃及。意思就是说，不用神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软弱亏欠，悔改从头开始。人怎么样呢？人总是这个做了得罪神的事情，有第一个不想给人家知道，第二个怎么样？有痛苦来什么呢？不找神，找神以外其他的方法来解决。说你们依靠亚述，你们依靠埃及，怎么样呢？你必因埃及蒙羞。你以为埃及靠得住吗？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他能保你吗？今天我们去找任何一个人，今天有多少人去请教婚姻专家？那个婚姻专家什么？那婚姻专家是离婚的，你懂我意思吗？啊，今天多少人？哎呀，财务上有损失，去找那些什么财务顾问？你看看他有多少钱吗？那是他的工作赚你的服务费。奇怪，我真的很想不通哎，我这件事情一点都想不通。求主怜悯我们。耶利米，神给他看见这样一幅图画。今天我们对照圣经，今天我自己是活在一种什么样的光景的里面？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末世的物质越来越这个发达，是不是啊？这个我们好像对于物质的享受永无止境的这一种的生活环境，大家都是比你有什么我有什么的。我们要真正的敬畏神，跟随主，难道不像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这样的困难吗？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 想追求怎么样，人家不给他机会，有没有？他不得自由吗？向上有恶吗？有绳索绑着他吗？他能够随心所欲的追求他自己想要的吗？没有可能啊！神把他们领到旷野以后呢嘛，他们有这样的自由环境了，但怎么样呢？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可以给他们追求，所以在埃及在旷野都不是真实他们的本性，看不出来他们到底怎么样。进了迦南以后怎么样呢？鹅又没有了，绳索又没有了，环境又是那么这个好山好水，流奶与蜜之地，他们怎么样？他们好像进到了可以永无止境去满足他们自己心里所想要的一个环境的时候，他们就本性毕露。今天很多人在山上，是不是这样？他想要追求也没有东西，那个时候算是他这样那样，他等到有一天到了美国以后呢？原谅我讲一句话，在美国生的人可能还不知道，外面没有去过，对不对？他经过一种什么教育啊，什么东西，他可能很近前，我相信有的。但是我特别要讲的是，从前不在美国，我们为什么到美国？因为美国比别的地方更享受，美国比别的地方更有前途，对不对？更能够怎么样？我们这批人真是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也很小心，真的像以色列人进了迦南流奶与蜜之地一样。问题是我们以后只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呢，还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为了要满足神的心意，成为神的器皿，能够完成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要完成的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